中共两会即将在今年三月召开，当局已经开始部署工作。而据中纪委七号通报，202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共处分2300多人。观察人士认为，当局在两会前再次强调对党忠诚，说明内部仲存在不忠诚的人，有不和谐的声音，而这2000多人可能就是所谓的内鬼。时事评论员黄克指出，习近平上台这么多年一直搞反腐，反腐依靠边个？只能依靠中纪委，但是中纪委这些人可靠吗？这个本身要打个问号。现在是中纪委书记换成了习家军李希，李希上台后对中纪委这个队伍对他的可靠性要进行甄别。黄克表示，中纪委本身里面有很多内鬼，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他指出，有些当局的政策意图并没有好好地在中纪委得到贯彻执行，这样习近平这次放出这个消息是要确保习近平对全党的控制。虽然当局对内进行全面部署，但是间谍气球被捉包，被习近平在国际上做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外界亦好奇，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是否知道自家的间谍气球漂浮在美国上空。黄克认为，习近平不一定知道这个事情，除非是中美之间要进行什么。如果中美关系还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的话，这样这些事都是职能部门做的事情。而另一个可能的是，这个是中共有关部门常规的间谍运作，被美方发现后又低估美方的反应。星期三晚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外丽社宫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同德国总理索尔茨共进晚餐，这个是俄乌开战近一周年以来的第一次。而泽连斯基基于安全的考量，行程全程保密，直到最后一刻才公布。马克龙则在法国总统府前记者会上向乌克兰人民的勇气致敬，表示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容忍侵略罪行，指出乌克兰发生的事有关欧洲未来，并重新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马克龙说，俄罗斯不能亦不该战胜，强调俄罗斯攻打几耐，对乌克兰的军援就维持几耐，今晚我们将讨论乌克兰的行动需求。而泽连斯基则表示感谢，并指出法国和德国过去几个月来都同乌克兰站在一起，从去年二月至今，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确保了欧洲强大的团结，强化了欧洲和乌克兰，并强调是马克龙率先开启战车的援助。外丽社工指出，这次晚餐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彰显法德和欧洲人对基辅的支持，并持续紧密合作，以快速有效地回应基辅政府提出的需求。当日泽连斯基亦对外证实，将在9号抵达布鲁塞尔参加欧洲联盟高峰会，同欧洲领袖会面，并计划在欧洲会议发表演讲。由于乌克兰正在申请加入欧盟，这次访问布鲁塞尔亦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据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星期三在媒体简报上表示，上个礼拜被击落的侦察气球确定来自中国。过去几年间亦曾经有四次类似事件，其中三次发生在前总统川普任内，拜登继任总统初期亦曾经发生过一次。尽管不愿透露太多情报，但是赖德说，中共侦察气球计划已经行之有年，不仅是美国境内被发现，在全球五大洲包括南美、东南亚、东亚和欧洲等地都有运行，这亦再次证明为什么对美国而言，中共仍是步步进逼的挑战。对于中共坚持气球是出于民用用途的讲法，赖德明确说，这个保证绝非民用，我们100%的确定。就美方的了解和观察，这是一种侦察气球，具有情报收集能力，何况如果真是民用气球、气象气球，并且接近一个主权国家， 即将要进入该国领空时，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一定会公开声明，但是中共没有敢做，直到被知会先做出回应。赖德指出，上礼拜的事件为美国提供了了解更多中共侦察气球计划的机会，所有信息都有助于美方继续强化追踪这类物体的能力。美方亦会持续打捞残骸并收集碎片，以便能够获取更多的资讯。而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除了引发更多对中共威胁的关注，亦加重了美国农民对自身安全的担忧。目前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恩·泰斯特正在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将农业安全列入国家安全决策的范围之内。拜登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节目新闻时刻访问时表示，由于需要保护国际贸易能力，中国在抗衡美国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习近平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拜登说，习近平正面临庞大问题。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认为，习近平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中共体制的问题，还包括中国的对外关系，还有内部关系的问题。他说，二十大之后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政局的变化和过去是很不同的，因为过去还有一个集体领导的机制，同时还有不同的这个势力的一个在这个共产党里面的，等于算有些合作或者说共识的这个状况之下。但是接下来习近平面临到的这个庞大的问题，各式各样不同非常多的问题，包括了对外的关系，还有在内部的关系，他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内部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或者有可能对于这个习近平现在在这里处理经济问题，甚至是在这里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所不利的时候，而给予等于算是能够给他更多的这个自首，或者是说给他更多的这个牵制。所以从这个来看，习近平国家主席由于权力集中在他一身，而他又必须要同时应对内外的这些问题。拜登说，他在和习近平的对谈中强调，俄罗斯一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600家美国企业离开俄国。拜登回忆说，他去年夏天致电习近平，跟习近平说这个不是威胁，而是观察看看俄罗斯的下场。董思齐分析中国目前经济的现况，现在中国正在面临到这个所谓疫情的硬着陆之后，这样经济看起来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这个脆弱性，特别是当这个国际上面对的这个，如果说是将这个对待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制裁，如果说来对应在中国的话，可能会对中国有更大的打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拜登是想要提醒中国，如果他说没有妥善处理这个国际的关系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一些包括经济的制裁，或者是讲资金，或者是说这个公司撤出中国的这样一个对待。土耳其南部在当地时间6号发生8年强震，震源深度仅 17.9 公里。这起强震造成土叙两国重大伤亡，目前两国合计至少有15000人在强震中丧生。面对救灾和重建工作，很多国家出动救援队协助土耳其寻找幸存者。据专家表示，遇难者的受伤、被困情况和天气因素，是他们可以在地震废墟中存活7日或更长时间的重要关键。台湾大学地质系教授吴日文说，活命的关键水很重要。他另外提醒希望之声电台的听众，发生地震时的保命要诀，寻求掩护，避免身体受伤，很难断定房子会不会倒下来，先做防护，地震稍缓后才再逃出来。如果平时买房时要注意居住在内震房，如果被困如何求救，发出声音照明，如果手机有电对外联系，发出声音知道有人在里面。影片显示，这次在 土聚大地震之前约几分钟，天边出现强烈的连续闪光，如同打雷闪电。台湾大学地质系教授吴日文说，这个叫地震光，有可能它比较远处，地震波还没有到它的位置，所以出现蓝光。土耳其从1999年地震之后开始课征地震税，现在救灾一团混乱，土耳其人抱怨灾区缺乏设备、专业技能和支援，以抢救受困、断援残壁下的民众。很多当地网友透过社交媒体对外公开当地惨重灾情，亦有不少网友在社群媒体上痛骂政府救灾不力。今年5月将面临选战的艾尔多安八号探视镇央卡拉曼马拉斯灾区时承认因应有缺失，但是监测网络故障事件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封锁八号指出，推特在土耳其受到限制，而遭到所有主要电信业者完全封锁。推特执行长马斯克在收到消息后允许将会尽快恢复推特在土耳其的服务。强震亦重创土耳其的股市，三日内暴跌 15%。 伊斯坦堡证交所随即宣布暂停交易，关闭5日，直到2月15号。以上的新闻是由崔时报道。